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。
哎呦，阿母讲爱听老师喂。
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。
不管是谁，都要听医生的话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来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， 我是乔妮。
我是潘怀忠，
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，祝福各位妇女朋友们，要平安健康，快快乐乐，记得要犒赏一下这一年来辛苦的自己哦。那女性朋友们一生都受到荷尔蒙的影响，尤其当进入了更年期，不论是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妇女，兼顾的事情多了，就要更加留意身心灵的健康。像是澳洲去年所做的一项全国妇女健康调查就发现，45岁到64岁的妇女，就有1/4表示说更年期引起的症状导致日常生活变得困难，更有17%的妇女因为更年期症状在过去5年中曾长时间休假。老师，为什么女性一定要经营 这一招呢？
我们这个巧妮哈，那无讲话哈，都无讲，一讲安尼讲几堆，好一下讲一堆哈。
是的，
这个三八妇女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也不让我讲两句啊，立刻进入新闻。
现在。
对啊，今天这个三八妇女节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日子啊，我在很多群组，包括在我们阳明大学啊，现在叫阳明交通大学教师会的群组，我也祝所有的女老师啊，这个妇女节快乐啊。像我现在了哈，是就是跟3个女生生活在一起啊，之前是4个女生。
哎，那哪四个？哪三个？
我现在的3个是，一个是我妈妈啊，90岁
是，
第二个是我太太啊。更年期啊，
哎呀，
然后那个第3个是我女儿啊，对，20几岁啊。那我每天的生活重心呢，就是这3个女人，这很重要
哦。
因为第一个是让我妈妈快乐哈，那个因为年纪大了，总有一些这个习惯啊或什么的，她不愿意改
啊，
你就得配合啊。我这最常遇到的就是呢，他非常非常早起来，哦，都6点去8点了起来，哦，
较早
啊，对啊，你就知道说 Kiki Coco 以后呢，那可能难得周末例假日休假呢，很多人就会被吵醒，
嗯，
那这时候呢，小弟就要去协调，哦，那这个是一回事哈，然后呢，我太太啊，现在我最喜欢跟我太太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去散步。就晚饭后去散步，因为他白天要上班嘛，那我的也接触不到，就晚上呢大家吃完饭呢去散步，我觉得蛮快乐的
啊。
然后他睡觉前我聊聊天啊，就是因为现在能够跟我聊天的就是属于我太太比较多了，我妈妈大概就是也会聊两句，但是没那么深入了。
就是，活动比较多。
对哈，我妈活动也不，不但她白天有自己的活动
哈。是。
然后就跟我太太聊天了，就睡觉前我去跟她聊聊天，我觉得蛮快乐的。我曾经跟我太太讲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说我这个人就好像一颗电池哈，那个也要充电一下。”我说：“这个睡觉前跟你聊聊天了，我就觉得我的这个电池好像又充饱了。”
哎呦，这么棒啊！
哎，然后呢，这个他要睡觉前我就赶快溜了，因为他这个很浅眠，就赶快溜到我自己的那个书房去读书
啊。是。
然后我女儿呢，因为现在在美国念书哦，但现在毕业了啦，已经找到事了，也运气不错。那个毕了业以后就找到事，学经济的，然后呢，跟我的时差刚好颠倒，他大概中午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他的晚上，大概那个时候，我大概就会用那个通讯软体，不要钱呐。以前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那个想家的时候打电话好贵好贵啊。
对啊，国际。
然后就是不舍得打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打了以后我就付不出钱来了，结果后来当时就会去买那个电话卡，早期那个电话卡。都比较便宜，那可是那个电话卡麻烦的是呢，你要输入10几20个号码，我不晓得你用过这种东西
没有？要先输入号码，
对，它就是卡号，就你买了一个电话卡，那电话卡本身有卡号，
是，
那可能那个卡的面值是多少，那个卡号用完你就要换另外一张卡，所以因此你要 拨长途电话，你要先拨入那些卡号什么，大概十几个号码，这个蛮麻烦的。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依靠这个电话卡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联络，那时候想家的时候就那个。那现在因为这个通讯软体很棒啊，不要钱啊，就有时候中午就跟我女儿这个聊聊天，
视讯一下。
是有的时候，有时候他愿意跟我视讯，有时候他不愿意，这个完全要看我女儿的心情。因为我跟他视讯的时候呢，那他会给我拒绝。就是你，因为你那个播通软体不是可以视讯吗？但他那边可以不开啊。
是，
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
啊，
所以他就说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要视讯。我说没问题啊，那我们就讲两句。
好可爱。
跟我女儿也是很好，所以这三个女人呢，在我生活当中了，现在是占据我100%。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已经是空巢期，我的两个儿子根本也不在身边，都在做事。那所以因此呢，那个就是这三个女人跟我在一起。那第四个女人是以前有一条那个女性的狗，那个我们家养了14年吧，13年、14年，
是
那个也是我在护着的。
老师，原来你的生活中就是充斥着女性的包围。
因为很好玩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，我女儿是跟她哥哥，就前面有两个哥哥。那两个哥哥呢，跟这个女儿差了8岁，8岁还是9岁，差不多8、9岁，所以差很远。所以后来两个哥哥去念书工作以后呢，家里面就是个小女儿。那这是小女儿6岁的时候，那哥哥你看加九，6+9都15岁以上了，都没人理他。结果后来他就说要一条养狗。结果我当时是说，哎，千万不要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光那个遛狗那个捡狗便我就累死了啊，千万不要千万不要。结果没想到某一天回家就跑了一只小狗出来，然后我就问我太太说，哎，不是讲好不能养，你怎么跑了一只小狗出来？他说那个熬不过女儿，好，这个妈妈爱女儿，熬不过女儿就去那个叫动物流浪之家。不过这一点他是听我的话了，因为当时他们要狗的时候，我就讲了说你绝对不能去买狗，
是
啊，我说去买狗这个不好。后来他们就是去流浪之家救了一条狗，所以当年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那个限制，就是好像不知道几天，我都忘了那个日期，不知道13天还是多少天。以前有拍过电影，有一种电影就是
有
哦，那个也很感人，就是你放了13天以后都没人领啊，他就安乐死。现在不行了啊，现在不行了啊，现在不行了。所以，但是那个时候是可以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听我的话去领养了一只。啊，那就我就培养了他们到了十几岁这样，14岁。所以你说我原来是跟四个女性在一起，
是
现在跟3个女性在一起啊，这是充满我所有的生活。所以我就说呢，这个对于妇女节啊，我非常的这个重视啊，要分别跟我的这个女性啊都问好。
哎，老师，我补充一下，刚刚那个是12夜。电影12夜
哦，12夜哦，你现在已经查到了，
是马上查。
那部电影我看的也是蛮感人的，也是蛮感人，好像是一个韩国还是日本片的样子。
对，
是台湾的吗？
台湾的吧。
我看了一个外国的片，不过但是这种片子很多了，都没关系。那你现在讲到更年期呢，这个我也是感同身受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刚好有个更年期的。但是除了我们家这位更年期的女性之外呢，我自己也更年期。
哎，你自己也有，男生也有更年期。
对，男生也有更年期。但是一般男性的更年期呢，就是你刚不是问我嘛，就说是为什么女性的更年期经常被提出来，男性更年期没有被提出来哦。那它的差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荷尔蒙，男性是雄性激素嘛，Androgen， 然后呢，女性是雌性激素 Estrogen， 那这些都是我们男女分别最重要的两个荷尔蒙啊，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。那在身体里面它维持一个浓度啊，那随着年纪的增加，男性的这个雄性激素会逐渐往下降。 它降的速度呢，就好像一个斜坡一样，慢慢慢慢的往下降，它还是会降。所以因此有些男性也是会有男性更年期，不是完全没有哈。这一点也跟你说明一下。
好的。
那只不过说是呢，因为它的幅度是一个斜坡下来，所以因此呢，有些人就会比较没有感觉，所以因此提出来的人也比较少。但是当年可能就是也是对男性也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了哈，现在也开始重视，所以基本上它是缓慢下降的一个坡，所以有时候感觉不是那么出来。但女性的那个雌激素的这个减少，它却是一个陡坡，就很快的就会掉下来，
就像悬崖一样，
有点像悬崖。对，但是它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悬呢，就是说它大概半年到一年内会掉到几乎是零的地步。所以跟男性呀，拖拖拖拖拖过来，你再归你。当年当然他的那个
感受都是比较
那个坡，哎，那个坡比较陡，
是。
所以因此，那你身体里面这个荷尔蒙突然间掉到零的时候，你当然会有一些感觉啊。待会我们会讲一些感觉，因为我也感同身受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是得了色物腺癌嘛。那得了色物腺癌以后呢，因为我那个色物腺癌有一点点扩散，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切。那没有办法切以后呢，就是放射线疗法加荷尔蒙疗法。那荷尔蒙疗法呢，就是我们打一个药进去以后呢，让我的雄性激素变成零。你了解意思吗？
了解。
哦，雄性激素要变成零。那为什么要变成零呢？因为像这种性腺的癌细胞，比如说包括女性的乳癌，都是激素。跟激素有关系，跟激素有关，但绝对不是激素致癌，大家不要搞错了。有时候我常常在媒体讲，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，不是雌激素致癌，不是雄性激素致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那个癌细胞癌变以后，如果你身体还有这些激素的话，那个癌变的细胞会长得很快，但是那是对于癌变细胞，所以癌细胞不是因为雄性激素或雌性激素来的，不是，但是它癌变之后会被雄性激素或雌性激素说什么所鼓励生长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有很多的乳癌患者或者是像受腺癌患者都需要做荷尔蒙治疗，就是把它的雄性激素或雌性激素要降到零的位置，要把它掉下来。对，
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。
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但更关心健康事。我是赵少康，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《听医生的话》，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，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，让你健康一把抓。除了收听以外，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爱健康三支箭，一件不能少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那老师，从你刚刚上一节我们提到的，那你会感受比较明显的更年期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在治疗色护腺癌的过程注入那个荷尔蒙，所以你的那个感受比较明显？
对，你终于听懂我的话了，就是说，因为男性一般刚刚我解释的，就是说他的雄性激素虽然会下降，但是它是一个斜坡，比较缓。所以因此呢，感受没有那么强烈，不像女性，她像一个悬崖一样，很快就掉下来。那所以因此呢，一般男性感受更年期症状不是那么明显。不过，但是我刚刚讲，也有人感受得出来。所以目前男性更年期也有人是寻求医生帮忙的，也有啊，这一点要跟你说明一下。那但是呢，我因为使用那个荷尔蒙治疗，因为受限癌，所以他必须打一个药进去，让我的雄性激素变成零。那你就想到说，我本来应该是缓慢下降，突然间就变成陡坡，而且这个陡坡比你们还陡，因为那个药打下去之后，瞬间它就掉到零了。对，所以因此我感受这个所谓的这个更年期的症状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因此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，包括老婆，我说以前你们女性更年期我只有读书读到，没有亲身经历。那但是我现在是亲身经历，所以我是完全能够体谅。
所以老师聊这一题真的是
再适合不过。这一题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，这一点是也跟各位这个女性同胞们分享啊，就是我可以算是这个也是有经历这样更年期症状的人，因为我打了荷尔蒙药物2年多，那两年多的雄性激素都是零，都是零，所以那个感受非常强烈。你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张是卫福部啊，卫福部呢，它有一个评估 更年期的一个症状评估表啊。它症状评估表里面呢，哦，它有非常多的症状。那症状呢，如果你是没有的，假如就勾零啊。如果是轻微的就写一，中等的就写二，严重的就写三啊。那如果你这些分数全部加起来超过15分，你就是走入更年期了。好，所以因此呢，其实你们我知道我们的这个飞碟的听众朋友水准都非常高啊，所以你们其实上网去抓这个卫福部的这个评估表，马上就可以看得到。不过但是其实也不用抓了，有没有更年期，其实我跟你讲了很清楚了哈。你比如说它的第一项叫热潮红 ，flush， 这个热潮红啊，就是突然间一阵非常热，
嗯，
你知道吗？我在。比如说像你现在天气很冷，在13-14度，我们不是都盖棉被吗？我突然间一阵子晚上就非常热，一直流汗，那就叫热潮红，
毫无缘由，突然就
毫无缘由就突然间非常的热，然后热到你就是不盖棉被都在流汗，就叫热潮红。当然在白天也会了，不是只有晚上，但是当然晚上你这样你就醒了，你一定会醒嘛，那么热你怎么不醒了？可是你就是不盖棉被很热，可是你隔一阵子它大概也没有很快哦，大概通常要10几分钟到20分钟它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就又开始冷了，
哎呦好辛苦啊。
所以那时候很热，所以那热潮红，我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，这热潮红你们以前，哎，这个在这个卫福部的排名真的第一名，哎，
所以是最容易会，
对啊。那如果你要我勾三分，严重
严重，
我都常有啊，一下子几尊呐，这个莫名其妙来一阵热的个要死，然后呢一下子就好了。你像现在我在讲话，我突然间就开始热潮红，现在就开始
真的
一直在流汗，
哦，
就是就热潮红。对，但是你们看不出来，但是我就开始全身在流汗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会这样。好，这热潮红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头痛，我也会啊，就莫名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就或者是没有用这荷尔蒙药的时候，都不太会头痛，我很少痛。我知道有些人头痛是经常性的啊，那我们如果说是经常性这个头痛，如果没有什么大碍啊，其实也没事。其实真正头痛最危险的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剧痛，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假设你突然间痛一个你这辈子没有经历过的，马上去急诊室。但是如果是一般这种闷闷的痛，而且你从小到大你大概痛过上百次的，那个就不用紧张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上百次其实也不多，因为你人生如果说50岁来讲好了，那100次就一年疼2次，那就很少了。那有的人一个礼拜疼一次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如果说你是经常性那种闷闷的疼痛，工作压力大那种疼痛，而且你经历过常常，那就不用担心啊。但是你如果没有遇过的那种经常性疼，那种突然间一次性的疼，那要赶快就医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不谈，这个头痛可以讲很久。但是呢，像这个头痛就是还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一般性的，就是那种工作压力大啦，或者精神不济那种头痛，或者感冒那种头，大概是跟你讲这种头痛。
是。
那我通常就吃一颗止痛药。那止痛药怎么吃，我们有空再讲，这都大学问。但是呢，吃一颗止痛药都会好。
好。
啊，所以这个头痛我也说，因为要我三昏。这样就6昏了，对啊，都有啊。然后再来异常疲倦，非常容易疲倦，因为那个雄性激素没有了以后就非常疲倦，整天都没什么力气，非常疲倦啊，所以这个也是3昏，你看就9昏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关节疼痛，关节酸痛我也会，那也很严重，也是3昏。
你好辛苦。
然后呢，肌肉疼痛我也会3昏，这些通通都是在卫福部的量表上面的，不是我自己写的，卫福部的量表，我每一项都有啊。我这样弄起来，我都已经超过15昏了，其他还有很多呢。其他还有那些，比如说有关那个什么性欲降低什么，那个不用讲了，那个5-6项大概全部都3分。那都不用讲了，那个我就完全基本上那个我都不提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好提的。但是我光不是那一项的，我大概都已经15分以上了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确实啊，这个更年期我以前不知道，但是我自从用了这个荷尔蒙药以后，我觉得女性确实她会有这种感受，会有这种感受。不过哈，真正有需要到就是用药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更年期如果真的非常严重的。它是需要用到这个荷尔蒙的药，反过来用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 我是因为有色素腺癌，所以用了荷尔蒙把它降到零。
是，
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，假设你巧妮，当然你还很远很久。
没关系，等我之后
啊。对了，我是举例子了哈，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更年期了，
是，
那就是因为你雌激素变成零了嘛。
嗯，
那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严重，但这种人数非常少。非常少，我首先要提出非常少。但是如果你非常非常严重，这时候就要想办法雌激素拉上来一点点。
嗯，
那这样你就会
舒缓一点，
舒缓一点。对，就好像你口很渴嘛，你没水喝嘛，我给你一点点水，你就觉得说哇，
哎、欸，好，
甘温哦，这个真的是两滴都够，对不对？
所以
因此，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，但我还是强调这种人非常少。
嗯，
那医院的医生他就会给你一点荷尔蒙上去，那这种也叫荷尔蒙治疗。
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。
想健康怎么这么难？
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，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，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，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。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，还等什么呢？爱健康的你，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老师，我刚刚听完了你的症状，我真的觉得今天你要跟师母一起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。
对啊，还好啦。但是我刚刚就讲说，那如果说你是女性更年期，如果当然一般的症状，我刚刚讲都是应该是可以调节的啊。待会我们稍微讲一下饮食、生活习惯，很快讲一下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大的困难，哦，比如说你失眠的很严重，哦，情绪确实有达到忧郁啊，或者是说这个有暴怒啊、暴躁的情况之下，那当然还是可以请医生帮忙了哈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少数的部分呢，可以再利用雌激素把它拉上来，拉一点点上来，这种也叫荷尔蒙治疗。所以其实两个这五个字荷尔蒙治疗都是荷尔蒙治疗。潘怀忠的荷尔蒙治疗是把雄性激素降到零，
嗯，
让那个癌细胞不能够生长哈。那乳癌的这个患者，可能也是让这个雌激素不能作用到那个乳癌细胞上面去，也是要降低雌激素。但是更年期治疗不一样，更年期治疗也叫荷尔蒙治疗，可是它是稍微把雌激素往上拉，
嗯，
所以因此都叫荷尔蒙治疗。到底是你把它往下压还是往上拉，
是
那不太一样。所以想当然了，如果男性有更年期症状的话，他如果当然这个人数非常少，但是如果他需要治疗的话，他应该是什么样？你猜？刚刚我的话，他应该把雄性激素怎么样？
再多一点？
对，往上拉一点点哦，往上拉一点点。
是，
但是这个东西在用药上面它有一些特殊性哦，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。但是呢，就是等于讲，就是说男性更年期，他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困难的话，那医生也可以考量所有的问题，他也不是都能用的。要考量所有问题之后呢，他也可以稍微的把雄性激素往上拉一点点，哦，这些都是目前我们科学界、医学界对这些的了解。我相信经过我这样通盘检讨，大家眼界比较宽一点，不是只集中在一个东西，你可以看广一点。因为我常常在讲说，像我很带很多外国教授去故宫博物院看这个艺术品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历史文物的时候，我通常不会一下就钻到一个东西去，我会把它整个都介绍一下。然后你再钻进去，我们讲说由薄反约嘛，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也是把荷尔蒙治疗这个话把它讲宽一点，你不要只想一件事情。它在治疗的时候，它可以是把它压到零，它也可以稍微的往上抬。
是。
那如果以今天你讲的更年期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呢，那少数的女性同胞如果真的很困难的时候，那医生会稍微往上抬。那当然呢，科学界以前都有讲说啊，你只有荷尔蒙治疗的时候，如果你把它往上抬，那有时候有些癌症的风险啊什么的，其实这个大家不必担心啊。因为首先第一个，人家医生在用药，人家医生很专业嘛，人家会去处理，你不必担心，你只要听医生的话你就没事，你就乖乖吃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人家医生都已经开始，你要在那边担心，那没必要。好，那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天平嘛，那天平是你一定会有一点点 担心，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好处。但是这个担心通常来讲是在我们可接受范围内，我们医学界或者是药政单位才会批出去嘛。所以因此如果说你是真的很严重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雌激素往上抬一点点的时候呢，那这时候在医生的控管之下，其实风险还是非常低的，这个不必太担心。好，这个不必太担心。那当然如果说不需要去用到荷尔蒙治疗，只是症状治疗，比如说情绪上有精神科的帮忙啊，或者是说这个失眠的部分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帮忙，这个大家都精神科了，
嗯，
那他们都可以处理啊，都可以处理啊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情况这样。那如果说是不需要到那个程度，那你自己就能够处理的情况下，你就怎么快乐怎么过，
嗯
啊，比如说就像比如说你觉得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容易失眠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把我太太的房间弄得很安静，灯光把它弄得很好，
聊一聊之后就赶快出去，
然后我们就赶快滚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你可以控制的嘛，哈。然后你在这个可以去散散步、做运动。其实发现做运动对于失眠帮助非常的大，
嗯，
哦，帮助非常的大。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，这个脾气不好、暴怒，那我们就忍耐。所以就是说这个，所以这篇文章我记得你这一篇这个新闻。他上面有讲，就是希望这个职场雇主，哦，当然他没讲到先生，先生也要那个要体谅，
是，
所以因此他说更年期职业妇女呢，那在这跟这个症状相处的时候呢，那很可能会需要职场啊、雇主啊来配合，
嗯，
那先生配合，就我们都配合了，我们都了解了。就配合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妇女同胞能够在工作上呢更能够发挥啊，因为他这篇研究呢是澳洲西雪梨大学做出来的研究，那他发现就是说呢，女性同胞在更年期有些症状啊，或者职场或者雇主不友善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离职，就会离开，而且根据统计呢，女性因为这个更年期离职的这个时间呢，提早了将近7点多岁啊，7点多年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希望是说呢，这个大家要在这个妇女节要付诸实现，希望雇主啊、职场啊，要能够给我们女性同胞在更年期要有一些友善，有一些友善，
所以你看哈，
对啊，友善环境。他说平均退休年龄比男性提早了7.4年，好，这个是这个董事基金会他们的这个统计的数字啊，
是。
那可是我如果看那个平均寿命哈，那女性同胞都比男性多活8年。
对啊，
哦，所以我看早退休也不见得不好。
早点退休，寿命比较长。
寿命比较长，我不晓得这两个有没有关系。
哎呦，哦，
反正就是说，等于就这则新闻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大家知道，就是说，其实你一个题目要讲的不得了。这个你光看看我刚刚讲那个题目，你要讲再讲3个小时也讲不完。但是我们就是新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大概情况，我们也向全体的妇女同胞致敬，好不好？
不过我有听一句话，我觉得还不错，那就是说，提到其实我们往往会觉得更年期有这些症状，把它想成比较倾向是病。但是有一句话是提到说，其实更年期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我们年轻的那种青春期而已，它其实不是病。
其实它也有好处啦，
嗯，
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再被每个月的月经所困扰了，
嗯，
这个其实也是个好处了。
是，
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可以想象的时候，他不一定要想全部都是好处或全部都是坏处，
是的。
所以有时候人就是可以考量，所以因此呢，那现在你就不需要一直跑去那个美妆店去买那些所谓的垫片啊，什么都不需要。
对啊，省了好多钱呢，
不是省钱，那就方便啊。你不需要那样子的。
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后待会回来。
我关心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但更关心健康事。我是赵少康，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、新闻网联播的《听医生的话》。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，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，让你健康一把抓。除了收听以外，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爱健康三支箭，一件不能少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我们刚刚致敬完妇女同胞们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讲第二个新闻。第二个新闻呢，是提到说，现在我们正值季节交替的时候嘛，那过敏患者就又要苦恼了，因为不论是鼻子或者是皮肤过敏，一旦症状上来，都会令人浑身不舒畅。那最近报道就是提到说，有能够帮助大家对抗过敏的方法，我们就一起来和老师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
基本上是这样了，就是说春天来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冬天即将结束嘛，春天快要来了，那春天是百花齐放，
是，
那花粉热就会出现，这个我非常非常清楚，因为我家我太太就是花粉热的患者。
哎呀，
她只要有时候我们出去散步，隔一阵她就满脸流泪啊，然后一直流鼻涕，很不舒服。他就说他不能再走路，他要回去了。
是，
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他说他现在花粉热，那我就只好赶快回去跟他回去。回去之后呢，他就立刻用那个水啊要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花粉哈，你眼睛看不到，但它飘到眼睛、飘到鼻子，就开始引起过敏。哦，这叫花粉热。
是，
那你要怎么样？要把过敏源洗掉。
嗯，
所以你就要赶快用那个水啊什么的把它洗干净，而且会好一点。
嗯，
因为过敏源离开了嘛。
是，
你过敏就知道远离过敏源，这是最最伟大的一个重要的工作。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过敏源不知道在哪里，然后呢，过敏源无法全部清除。你比如说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讲。你像我那个宝贝儿子，他就像他妈妈，就是会过敏，然后呢，他常年居住在美国，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问题，我不知道，但没听他讲。但是回到台湾来以后呢，他就开始抱怨，到处过敏，那他就说我们家蟑螂多，什么尘螨多，我说那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家那个大楼哈，它楼下就是有餐厅
哦。
那我们那个是住商混合大楼，所以那有餐厅以后，就蟑螂就是很多啊。
会随着管线就爬上来了。
这，我想请问你，你家有没有蟑螂？
有啊。
对啊，那我这个你们也不要讲，觉得说哦，我家没那个有蟑螂，好像我们家不干净。其实我讲句不好听点，谁家没蟑螂？
嗯。
然后呢，对我来讲，我是觉得说我也没办法，我看到完就让他走，我也不想去理他。
我最害怕会飞的。
不是，对，大家都怕会飞的，那我是比较不会的，我太怕，但是。我因为我知道说你一个蟑螂去打了以后，那个蛋就流了一地都是，所以我根本就懒得理他，你就走了。
嗯，
可是我儿子不是，我儿子只要有看到蟑螂他就过敏啊。然后呢，台湾因为是亚热带又潮湿，所以尘螨也一堆。
嗯，
所以我想请问你，就是说你有办法让家里完全没蟑螂？你有办法让家里完全没尘螨吗？
我们可能要先把所有管线通通堵住。
我的感觉是真的有点困难呐、啊，有点困难。但是我不能讲说不能做一点事，但是你稍微做一点事，可能还是会降低一些。
嗯，
只是说这些人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因为我可以感受得到，就是我太太的花粉热跟我儿子的这种所谓蟑螂尘螨过敏，
是
确实是家里面有过敏的人真的是。就很辛苦，那因为我是百毒不侵了，我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哈。那可是你讲起来，你说这种人真的好吗？其实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过敏它其实是身体的免疫系统，那它对于一个物质，它不愿意接触，它就提醒你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你一旦觉得这个有过敏物质，你不舒服，你就会离开嘛。
对，
那好，我现在请问你，假设今天是一个物质是对你有毒害的，那你把胖海中丢进去以后，因为我这个都百毒不侵的，我都觉得没事，就吸吸我就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过敏嘛，
你没感受到，
我没有过敏嘛。
对。
那但是如果一个有过敏的，他一进去，他发现说，这个东西好像闻起来不对劲，他不舒服，他走了，他就不会死了。
对。
所以。其实简单讲，这个过敏，这个所谓这个免疫机制，它其实是保护你的，
是。
只不过说是到现今这个阶段来讲，这个社会实在太脏了，就是人工的这种所谓的人工的这些化学品什么的太多了，所以因此呢，早期那个保护身体免疫机到这个地方来，反而就是觉得不舒服，
是，
那就会这样。所以那我刚刚举这个例子，你就知道说，如果你是hay fever。你是花粉热，你是在春天的时候，你会受到那些花粉的这个影响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 躲在家里把门窗关闭。
嗯，还有口罩戴满。
好，对，这个更是外出了。
是，
在家里不用。那你今天在家里把门窗关闭，然后呢，冷气机打开，或者是这个空气清新机打开，哎，为什么会好一点？
因为就已经杜绝了外面的花粉了。
对，因为花粉都进不来了。
是，
对，所以因此，如果你是花粉热的话，你就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。
嗯，
然后甚至戴眼罩，你知道吗？我太太有时候还戴眼罩，很厉害哦。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游泳的那个蛙镜，有没有？
是。这么 fashion，
对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它那个花粉就进不到眼睛嘛，
是，
那你就 OK 嘛，然后你那个口罩戴，所以你出去散步的时候，你花粉热的话，你就是把眼罩、口罩戴好戴满，
是，
你绝对 OK 透懂啊。那如果在家里的话呢，就是门窗关闭，然后空气清新机打开，透懂
是
好，那这是花粉热。好，但是我们反过来，如果说你今天是尘螨过敏，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蟑螂的那些尘屑过敏，
嗯，
你在家里要怎样？
就想办法把蟑螂清一批掉，然后就是要清理那个尘螨，就是被子要洗呀，
这都
晒太阳，
好，这都对，这都对，这都对。但是门窗呢？
关紧。
错，
不要打开。
当然，所以两个不一样。
原来是这样啊。
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门窗打开以后，你让这些尘屑跟尘螨，它会通风，会流掉，浓度会下降，
是
浓度会大幅度的下降，因为你的尘螨源跟蟑螂源都在屋内，你房屋关闭以后，你的浓度会上升，
嗯，
但你窗户打开之后呢，空气只要一流通，它的浓度就下降了。
原来如此，
所以它完全跟过敏源差很大的关系，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经验啦。
嗯，
你，但是我虽然讲这个东西哈，我认为过敏的人他们都比我们懂，因为久病成良医嘛，
是
这些东西，说不定这些人就是亲身体验之后，说不定他懂的东西比医生还多，有可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医生本身没有过敏的话，可能还没有过敏的那个人来的有那种感觉。
是，
我讲的比较中肯一点了哈。那所以因此呢，这个他们应该懂得比我们多。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一个节目，在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没这个，哎，听一听，他至少了解一些情况。就是等于说是好像了解一个事实，以后会比较理解那些所谓有过敏症状的人，会比较了解。那因为我们家有这个人，我们就很了解，所以他情况不太一样。那另外当然就是说，现在如果说是以过敏的情况来讲，有些时候我刚也解释过，你也没有办法说把这个所有的尘螨啊，所有的这个什么都降到最低。
嗯，
那说这时候呢，你就想办法可以做一些所谓的预防的一些措施。
是
啊，比如说我举个例，因为过敏表现的情况很多啦哈。目前我们有所谓的吸入性过敏，
嗯
啊，有食入性就吃进来的过敏，
好，
还有接触性的过敏。
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
想健康怎么这么难？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！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“爱健康”，看到红色的“爱健康”就是我们的频道哦。马上按下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。想要健康生活，真的一点都不难。还等什么呢？爱健康的你，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“爱健康”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老师刚刚结尾提到接触性、吸入性、食物性。
对，我们过敏产生的原因，它有至少三个途径啊，至少哈，一个是接触，一个是吃进来，一个是吸入。
是。
那刚刚我们上个节目里面花的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讲吸入。吸进来的啊，你比如说花粉是吸进来的，或者是也算有一点接触啦，你那个花粉碰到眼睛的就接触嘛，哦，那但是这种都是空气中间飘的啊，空气中间飘的哦，这种就是属于呼吸道，所以因此很多人所产生的症状，首先就是鼻子不舒服，流鼻涕啊，打喷嚏啦，不舒服，这种就叫做过敏性鼻炎，这个就是这样。那如果说你再严重一点，就是他除了鼻子这边不舒服之外，他还到气管去，那不得了，那就是气喘。
嗯，
那气喘的话，那就会麻烦，气喘就会死人了。 所以这就要很小心，就是他那个过敏源不是只有在鼻子过敏，他还过敏到气管去，那就会气喘，这个就比较麻烦，这个要非常小心，希望他能够尽量跟医师配合，能够预防他出现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。那当时我也在媒体上讲，就是说你可以预防它，就是说你如果有气喘的这个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有一些药可以预防它，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很严重。那现在的预防药物也非常的好啊，就你们到医院去，医生就会开给你们。那另外还有急救的药，就是真的不行的时候就赶快吸那种急救型的药。那急救型的药不能当作预防性的药，这个非常简单的常识一定要记得啊，因为预防性归预防性，急救性归急救性，两个不能混用。
是哦，
那你如果说你把急救性的药常常用，到最后急救性药就会没效，那就很有可能更加重生命的危险，
是，
这都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如果是过敏性鼻炎还没那么严重，到了气喘就非常严重，这个是有关吸入性的。那如果吃进来的话呢，那就是吃进来，有的人吃进来之后呢对食物过敏呢，那么有的时候是没有致命性的，因为它可能没有造成急速的所谓的过敏性休克哦，那这个是没有致命性。比如说像我以前小时候呢，国中一年级跟着同学去外双溪钓虾，然后呢结果钓了两只虾上来以后，我就拿那个奶油就煮了两只虾吃了，就全身过敏。
哎呦，怎么会？
全身过敏，然后脸也歪一边，嘴也肿起来。哦，那结果呢？还好也没事。但是有的人过敏不是这样的，你像英国有些过敏的人，他一个小女孩六七岁，到那个机场去跟妈妈去度假，就在机场买那个面包吃，肚子饿买了个面包吃。那这个小孩子本来就对花生过敏，哦，然后呢？他有看那个说明书，没有花生，好，没有花生，就他吃下去结果过敏。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晓得说他这个食物是怎么制造的，因为他有可能交叉污染，
对，
就是你上面没有花生，可是他在生产线上可能有花生污染，他一点点都不行，
是，
结果那小朋友就立刻产生过敏性休克会死人的。哦，那这个要送急诊室。那因为这个小朋友自己知道有这个问题，他就有带那个急救药，就是注射针剂。哦，你若去看那个福尔摩斯英国拍的片，他们就有那个直接打下去，他有带了一针在身上打，一般打上去就没事。所以如果说很严重有这种食物过敏、过敏性休克的民众，他就要带这个急救针剂在身上。
是。
但没想到真的很不幸了，那个小女孩虽然带了一个急救针剂依然死掉了，
这么严重。
对，就是那一针打下去竟然也是没有救活她。但不过但一般来讲那一针打下去应该是没事，就是赶快送到医院应该是没事。不过但那个案例，那个真实案例是死掉了，所以后来在英国产生那个媒体大幅度的报道。
是。
所以因此呢，这种食物性的这个过敏呢，在很多情况之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重要啊，你也不要小看，因为你们现在都一直在想吸入性的，不论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气喘，但气喘有可能死人，但是吃进来的这也非常危险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个也死的人也不少。现在以美国的估计的话，美国儿童大概有 8% 都有食物过敏，成年人大概有 10%， 这个不算少。那不过现在有一个新药了，我今天也没有空讲，过几天我会写一个文章。最近有个新药非常厉害，就是有一个抗体药物，就是你只要打进去就它就可以预防这种紧急性的
中风。
对对对对对，非常棒。所以科学界一直在进步，我常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今天没有药明天可能就有。你永远生活在有希望当中。我也跟大家讲，真的你们每天都要活在快乐当中。你像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利用基因剪刀来治疗遗传性疾病。
是。
那很多遗传性疾病大家都知道生下来就是这样，都不会好啊。像这一次的所谓的贝塔地中海型贫血症，你这个也有听过，那这生下来它都不会好啊。现在不是，一次就好。
好强哦。
一次用药就好。好，就基因剪刀，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了，2 0 2020年的化学诺贝尔奖得主。然后你像那个所谓的地中海型贫血症，贝塔型的，现在已经可以全部治好，一次就能全部治好。然后你像这个镰刀型细胞这个红血球病啊，镰刀你知道听过吧？
嗯，
镰刀型的这个红血球症，这也是一次好，
是，
这都遗传性疾病啊。那当然还有我这次提到的，还有个血管性水肿，这种遗传性也是一直都好。所以呢，其实技术一直在进步，大家都要生活在快乐当中。但是同样的，我刚刚讲吃入性的这个食物过敏，大家除了要带这个过敏性针剂在身上之外，现在也有药可以预防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这是史丹佛大学公布的最新的医学新知啊，这有空我再讲。然后呢，另外就是接触性，那接触性的一般就是，就是比如说是什么衣服啦，啊，皮带啦，啊，或者是什么新的衣服，那个，那但是也有人就是很奇怪，就是是不是对清洁剂过敏，还是家里面有什么？像我妹妹，她就是全身都痒，她找不到原因，她不是吸入的，也不是吃的，她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，也非常辛苦。哎，那个你也不要觉得他痒的时候抓到流血啊，
哎呦，
这也是很痛苦的。所以这个东西也都是很多，所以就是要跟医生配合的。就是如果你有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过敏源要找到，原因要找到，那自己可能要花一点时间，然后再跟医生配合。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不花点时间的话，没有医学知识的话，很难抓到原因。
是，那我们真的是要保有希望，像老师说的一样，那之后就一起向健康 say yes， 我们下周再会，拜拜哦。